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2020年7月6号，现在是北京时间星期一晚上10点。在这一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播出的主要内容有：特朗普总统前往被称之为总统山的拉什莫尔山参加国庆烟火庆典；美国国会两院迅速通过了香港自治法，将对破坏香港自治状态的中国官员和个人进行制裁；香港形势严峻，东方之珠是否还能回到从前，对此我们有详细的报道；俄罗斯庆祝远东主要城市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中国所说的海参崴建成160年，在中国引起愤怒反应。此外，我们还有其他的内容，欢迎收听。首先是两则国内新闻。七一前，港版国安法公布后解散的前香港众志的秘书长黄之锋、前主席林郎燕和周庭被控煽惑他人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等罪名的案件，星期一在香港东区法院再次提讯。黄之锋和林郎燕否认指控，周庭表示会认罪。据港媒报道，22岁的黄之锋、25岁的林郎燕和22岁的周庭共同被指控一项煽惑他人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罪，指他们去年6月21日煽惑抗议人士参与未经批准集结。黄之锋被控另一项组织未经批准集结罪，指他同日在湾仔警察总部的正门外组织未经批准集会。周庭在庭外称，他并无案底，案件相对轻微，预料刑罚不致太重。他表示希望能尽快处理案件，并会继续抗争。目前香港形势每天都会急剧改变，无人能够预料到。他目前未有任何打算，只想专注先处理好本案。周庭还表示，是不是认罪是个人决定，无论他们在这次案件做什么决定，都不能阻止希望港人争取民主自由的信念。黄之锋则表示，对于反修例口号“光复香港、时代革命”成为禁语，不知当局如何画红线、如何搬龙门，难以预计。相信无论认罪与否，都不会影响当局是否以港版国安法起诉他们。黄之锋还表示，离开香港众志是不容易的决定，相信个人会继续以不同方式在民主运动中贡献及抗争。另据港台报道，约有10人周一下午在中环国金中心举行和你烂齿，这是港版国安法实施后首次有市民进行与以往很常见的午餐抗议活动，期间有几十名警员到场截查参与者的随身物品。有警员称，怀疑有人参与未经批准的集结和违反国安法，要求围观市民离开。在另外一方面，7月7日，中国各地总共有1000多万高中毕业生参加第一天的有可能决定他们人生前途的高考及高等学校入学考试。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阴影的笼罩下，今年的高考对参加考试的学生及其家人面临着病毒与不公平的两种严峻考验。中国官方英文报纸《中国日报》7月6日就今年的高考发表报道说，尽管将近90%的考生会录取，但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可以上全国一流学校，即中国的顶尖大学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这两所学校每年各自只招收3000名高中毕业生入学。批评者指出，与中国共产党控制下的所有中国官媒一样，中国日报在其新闻报道中 蓄意回避中国公众最关切的重要问题，在有关高考的报道中也回避不知多少亿中国人抱怨的有关教育的许多基本问题，其中包括中国的教育制度和高考制度之不公平举世无双。抱怨者说，大规模向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倾斜，这种教育资源分配政策对农村和中小城市构成了实质性的严重歧视。但在高考录取的时候，农村和中小城市的考生还要遭受第二次严重的政策性歧视，这就是他们的考分必须要比北京这样的大城市考生高很多，才能被同样好的高校录取。2001年，中国山东三名高中毕业生对中国教育部提出诉讼，指控教育部制定并维持这种双重教育歧视政策，在中共当局的干预下，该诉讼不了了之。被中共当局当作刀把子的中国法院奉命不再受理这样的诉讼，中国的媒体则奉命不再提及这样的话题。此外，随着近年来中共当局越来越强调政治，随着中国官场的腐败越来越严重，中国的高考教育和高考制度的腐败也越来越严重。中国公众抱怨说，当权者以各种黑箱作业或巧立名目，使自己家人或中共当局特意培养的人得以挤占本来就非常稀缺的教育资源。这种以不同程度的黑箱作业方式运行的名目包括招收假留学生、特别招生、内部招生，这些招致中国公众强烈不满的问题在中国互联网时常出现，但不断被中共舆论宣传部门压制。与此同时，中国控制下的中国官方媒体奉命对这些问题和话题不予报道、不予评论、不予提及。下面是两则有关美国独立日的报道。特朗普总统前往被称之为总统山的拉什莫尔山参加国庆烟火庆典。国庆日当天，特朗普总统在白宫内进行网络直播讲话。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在美国国庆独立纪念日7月4号的前一天，这星期五7月3号，特朗普总统在早上先是前往他位于维吉尼亚州他自己拥有的特朗普高尔夫俱乐部打球，那么在下午呢，才跟第一夫人梅纳尼亚一起搭乘空军一号前往了这个号称总统山的拉什莫尔山呢，来进行这个烟火的庆典活动。那么呢，预计在当地的国庆烟火庆典会有7500人参加。特朗普总统7月2号的时候在白宫提到了这次的庆典活动，我们看一下特朗普总统怎么说的。
As we prepare to celebrate the 4th of July, let us renew our devotion to this nation, to its citizens, and the eternal values that define our past and shape our future. I'm going to Mount Rushmore on July 3rd. We're going to have a tremendous evening. It's going to be a fireworks display.Like few people have seen, it's going to be very exciting. It's going to be beautiful.
南达科达州的州长诺姆，他则是说呢，在庆典上将不会强制要求要戴口罩或者是社交距离等等的防疫措施，并不会强制要求。那么呢，这导致了当地的居民，尤其是医疗资源不足以对抗新冠病毒扩散的美国原住民，都表示担忧接下来几个星期当地的新冠确诊人数将会大幅的增加。当地有两个美国的原住民自治区曾经在这个进入聚落的路上安排了量体温的检测站，但是呢，州长要求他们移除检测站。此外呢，从2009年开始，拉什莫尔山就没有放过大型的烟火，因为根据环保的评估，大型烟火可能会破坏当地的生态，污染水源，并且呢，在七月这样干燥的季节释放大型的烟火，更可能引发森林大火。根据国家安 公园局的这个资料呢，拉什莫尔山周遭的森林生长是黄松，黄松属于易燃的木材，而且一旦点燃火势猛烈。根据国家气象中心的预测，今天也就是星期五，拉什莫尔山的天气将不会太过干燥，而风势也不会太大，这减少了森林起火的忧虑。去年白宫在林肯纪念堂举行了大型的向美国致敬的活动，包括了阅兵跟军机飞越等等。特朗普总统的讲话呢，还搭配了空军一号还有美国各军种不同飞机、直升机等飞越的活动。林肯纪念堂的前面也布置了坦克车跟装甲车。那么根据无党派的政府问责办公室公布的资料，去年的向美国致敬活动花费了超过1300万美元，而过去的活动呢，一般国庆活动花费是介于600万到700万美元之间。今年因为新冠疫情呢，华盛顿市内不允许任何的大型集会，以免病毒扩散，所以白宫改变做法，特朗普总统将于白宫内发表线上直播的讲话，而白宫的南面的椭圆形草坪上将会有阅兵仪式跟音乐会，而各类军种的军机将会飞越华盛顿上空，晚上9点将开始释放长达半小时的烟火。华盛顿市的鲍瑟市长呼吁民众不要外出集会，留在家中观赏军机表演还有烟火。那么截至美国时间7月3号星期五的中午为止呢，美国境内感染的新型冠状病毒确诊人数突破了274万人，死亡人数也突破了13万人。那么在过去，许多的美国人会趁独立纪念日的周末到海边游玩，不过今年因为新冠的疫情，尤其过去几个星期好几个原本已经重启经济的州确诊人数大增，导致了许多的州重新封锁海滩。佛罗里达州本个星期曾经出现1天1万人的确诊，而佛州的迈阿密市还有棕榈滩市等等呢，都开始实施宵禁。迈阿密市市长之前曾经说过，确诊的病例增加并不是因为检测的人增加，而是因为检测之后呈阳性反应的人增加了。以上是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发自白宫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244年前的7月4号，北美13个英属殖民地发表独立宣言，正式宣告从英国独立。在美国生日这一天，让我们一起来认识美国最重要的立国文件之一——独立宣言。
1760到1770年之间，英属北美13个殖民地和宗主国英国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张。1775年，双方终于爆发列克星敦和康科德战役。在殖民地于1776年7月4号宣告从英国独立时，殖民地和英国之间已经进行了一年多的战争。到了1776年，独立之声已经响彻云霄。约翰亚当斯是推动独立的主要领导者之一。1776年6月11号，北美殖民地立法机构大陆会议任命5人小组起草一份宣告殖民地决定独立的文件。这5人包括约翰亚当斯、本杰明富兰克林、托马斯杰弗逊、罗伯特李文斯顿和罗杰谢尔曼。5人小组决定让当时32岁的杰弗逊起草独立宣言，后来再由小组成员对其进行修改。从5人小组成立到6月28号把独立宣言呈交给大陆会议，只有短短17天的时间。接下来几天，北美13个殖民地的代表对宣言草案进行激烈的辩论。大陆会议代表于7月2号投票通过独立的决议。在独立决议通过之后，殖民地代表再对独立宣言的内容做最后的修改与辩论。于7月4号正式批准宣言内容，并在当天运到附近的约翰·邓洛普印刷厂印制。目前，独立宣言原件存放在美国华盛顿国家档案馆圆顶大厅，供来自全世界的游客观赏。不过，由于19世纪的保存技术拙劣，独立宣言上的字迹和签名已经非常的模糊。今天这份文字清晰已再被复制的样本是来自1823年威廉斯通印刷厂的模具。每年国家档案馆会在7月4号当天在档案馆前举办庆祝活动，请特别来宾和演员宣读独立宣言的全文。独立宣言本身并没有分章节，但是现在一般学者把它分成5个部分。在前言中，殖民地代表表示， 当一个民族必须解除和另外一个民族之间的政治联系，取得独立和平等的地位时，出于对人类公义的尊重，必须宣布他们不得不独立的原因。独立宣言内容最著名的文字在于接下来的序文部分。
We hold these truths to be self-evident, that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
我们认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们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政府的正当权利是经由被统治者同意授予。任何形式的政府一旦破坏上述目的，人民就有权改变或废除它，建立新政府。新政府所依据的原则和组织其权力的方式，都要最大可能地增进民众的安全和幸福。
殖民地代表在独立宣言的第三部分中列举英王乔治三世对殖民地人民权利和福祉犯下的20多条罪状。第四部分是对英国的谴责。第五部分是总结。在这部分，殖民地代表正式庄严地宣布这些殖民地成为一个自由和独立的国家。独立宣言的最下方有56名代表的签名，第一个签名的也是宣言上最明显的签名是大陆会议主席约翰·汉考克。另外著名的签名者还有美国开国元勋本杰明·富兰克林，以及2名未来的美国总统约翰·亚当斯和宣言起草人托马斯·杰弗逊。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是几则有关香港国安法的报道。中国在国际反对声浪下通过港版国安法后，美国国会两院迅速通过了香港自治法，将对破坏香港自治状态的中国官员和个人进行制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发自国会山的报道。
美国国会参议院星期四再次无异议通过跨党派的香港自治法，法案接下来将送交白宫。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不顾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和香港民众的抗议，这个星期二通过了备受争议的香港国家安全法。在党派争论激烈的美国国会，参众两院两党在维护香港自治并惩罚中共的问题上表现出高度的团结和效率。北京的香港国安法规定对所谓勾结境外势力等界定模糊的罪行实施严厉惩罚。法律第38条规定，非香港居民在境外针对香港实施该法规定的犯罪，也属该法适用的范围。美国国会两党议员也纷纷对于有关内容严厉谴责。香港自治法将对破坏香港自治的中国官员和实体施加强制性的一级制裁，并对所有与其有业务往来的银行施加二级制裁。目前特朗普总统是否将签署法案还不得而知。不过，推出法案的图米参议员表示，他有信心总统将会签署香港自治法。特朗普总统在收到国会递交的法案后，有10天的时间可以签署或者否决法案，否则法案将在10天后自动生效。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国会山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港版国安法实施首日，超过370人被拘捕。2天内，美国国会通过了针对国安法的自治法案。华盛顿和香港民主委员会表示，将以更大声量在美国为香港人发声。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的报道。
7月1号，港版国安法实施首日，超过370人被拘捕，当中约10人被指涉嫌违反国安法。星期四，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惩罚中国推行港版国安法的香港自治法案。在此之前一天，众议院已经通过了该法。华盛顿香港民主委员会执行总监朱慕明对美国之音表示，该组织正致力于为香港人争取更多在海外的保护。除了在美国国会的游说工作，与英国、欧盟也密切接触，以期为暴露在被捕危险的香港人提供庇护。
It is important because
朱慕明表示，美国针对国安法采取的行动对北京和港府施加了重要压力，知道美国面对香港议题不会保持沉默。 朱慕明说，港版国安法表明北京试图在中国和香港之外，在全世界范围实行全面控制的决心。他说，国安法虽针对了像香港民主委员会这样的海外组织，但这只会让他们以更大声量为已失去法治社会的香港人发声。
That we can be the voice for them.
朱慕明说，港版国安法既不该被称作法律，也与国家安全无关，因为该法实际上用来吓阻任何中共认为不服其利益的意见和活动，压制香港人的自由与基本人权。
And in fact, I kind of see this as.
朱慕明说，国安法实行首日，香港上万人上街表达不满，显示香港人不会因此被吓倒，放弃自己的人权。美国之音许湘云，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香港论坛在洛杉矶组织集会，呼吁所有支持香港自治和自由的人们不要放弃努力，继续发声和抗争。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宇宙发自洛杉矶的报道。
在洛杉矶的巴恩斯公园内，聚集者来自四面八方，包括香港、大陆、台湾和美国本土，他们都为香港呐喊。出生在大陆，曾经在香港接受教育的关先生，全家都在美国，不过他不愿意袖手旁观。他告诉美国之音，
这一次共产党在香港强加于香港人的国安法是完全非法的，因为在香港自基本法实行以来，都是要在香港立法才可以正统的在香港司法，但是这一次共产党一意孤行的就强加于香港人，这个目的是要香港人不要讲话，不要反对共产党，不要反对政府，也要那个香港的前传媒不要发声反对政府。共产党只要香港人做一批顺民，就是要把香港变成是一国一制。
纽约时报说，6月30号晚上11点，香港政府发布了法案文本，该法律立即生效，尽管公众只是第一次看到全文。英国广播公司说，香港国安法把中国特色的法律带到了香港。自称为 S 的香港青年最近一年来一直为香港抗争，他说，
之前讲来自香港嘛，就对这个公安法就太坏了，这个习近平他这个人太狠毒了，给小学毛泽东嘛。
香港公安法被公布实施后，全球为之震动。
To support any of these three bills.
活动组织者香港论坛在集会上呼吁支持香港者在美国为香港发声，为援助香港人而继续不懈努力。该国安法的寒蝉效应已经产生，甚至波及海外。本次活动组织者在集会之前特意提醒媒体尽量避免拍摄集会者脸部的清晰画面。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宇宙在洛杉矶为您所做的报道。
香港国安法生效后，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八个字被港府宣告违法，出现文字狱的情况。专家认为，未来中共国安人员在港执法将更为公开化，跟踪、酷刑、逼供等恐怖手法是否可能搬到香港。另外一方面，美国国会参众两院火速通过香港自治法，英国首相约翰逊表示愿意提供更多港人移民的机会。香港情势严峻，东方之珠是否还能回到从前？海外港人是否还能回家？在稍早的美国之音海峡论坛节目中，主持人邀请嘉宾对此进行了专访，下面是专访的部分内容。
那么首先我们要欢迎的是人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很知名的香港企业家，知名的袁爸爸袁弘仪先生，欢迎您。
谢谢。
好，另外是在人在英国伦敦的这个在为香港民主进行国际倡议而努力的郑文杰先生，邓先生欢迎您。
各位观众好，大家好。
好的，那么我们节目下半场就要请两位都分享一下你们在过去这一年经历的事情啊，尤其是袁爸爸，您非常特别，您在这个北京、上海各住了10年，那么在美国也有20年的经历，有非常成功的企业，那么其余的30几年在香港生活这么久，香港就是你的家了。那么你也见证过香港这颗东方明珠最璀璨灿烂的一个时期，你的企业这么的成功，你怎么看到现在香港这颗东方明珠被中共摧残成这个样子？您的个人感想是什么呢？爸爸，
对不起，对不起。香港回归之前是全世界最繁荣、最自由、最好的城市，现在给他们搞得这个样子，对不起啊，
很令人难过，我知道。嗯，
我是我1957年从上海过来，大概7岁吧，我小学、中学都在香港读，那么基本上以广东话为主。啊，这个普通话不怎么讲。那个啊，我到美国去读大学，然后就回香港做生意了。1972年、1971年就回香港做生意了。那个时候香港呢还是非常没有什么工业，就是说做这个半导体收音机的，这个他们叫电子工业啊，也做得非常好，做得不差的。那个我是那个时候全世界做电子标最大的啊。数量最多了，跟全世界做 OEM， 你们台湾人就明白这个 OEM 了。那么后来到改革开放，不要把四人帮抓了，还没有到改革开放，四人帮一抓了之后呢，这个叶帅呢就叫杨尚昆，杨尚昆是当广东书记，叫他来香港招商，因为他们呢把所有的商人基本上都坐牢了，有的人也不敢做生意了，所以整个中国真。只懂得计划经济，没有人懂得做生意了。那么我要把我们招进去重新开始啊，因为叶帅本身就是华侨嘛，所以他明白生意是怎么做的。那么我是第一家电子标厂，我送了一个工厂给他，我是第一家进去开工厂的，就在广州市啊。那么什么都是送给他们的，那么也是帮我加工，我就出口，是这样子开始的。后来呢日本的三洋跟我 partner在国内造了很多很多企业，很多合资的企业啊，最多的时候有几万个工人。但是
那一段的确是香港最辉煌的年代，但是反观现在，可能香港再也没有办法回去像当时那样的东方之珠的状况。
那么我们香港人那个时候贡献是无私的，真的是爱国，风险大得不得了，什么知道共产党怎么回事啊，分分钟自由都失去了，所以我们开了个头啊，全世界就在看着我们香港人到底啊，这个可不可行，这么大的市场可不可行。那么我们进去之后，香港人大量进去，台湾人就跟着进去，日本人也跟着进去，最后美国人2000年之后就开始进去，这个就是他们崛起。中国的崛起是两个因素，一个因素我们中国人勤劳吃苦啊，动脑子，另外一个因素就是外国的资本，共产党根本没有贡献，他们是扎里边的好处啊，我把中国老百姓赚回来的外汇啊，全部自己放在口袋里面到外国去买房子了，啊，中国他们拿走了10万亿美金啊，出去啊，留下来的就是这种花花纸啊，叫做人民币啊，根本不是钱的人民币啊，所以呢，我们香港人的贡献。现在他们这样对我们，所以我一定要站出来。
因为可以说现在的情况就是双方这种玉石俱焚的情况之下，牺牲的是什么？是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恐怕接下来
不要紧的，牺牲之后，共产党我估计他维持不久，就是1-2年的事情。将来我们回去啊 ，Simon 回去，一定要把他们赶走。我们重建香港，我这次来美国有三个这个使命啊。第一，我想帮年轻人，尤其是示威抗争这批年轻人，安排他们的学校。现在已经有帷幕了，美国最近会通过，估计一个月之间就通过那个叫做安全港Safe Harbor 这个一条法律。这条法律呢？所有游行过给中国抓给香港警察抓过的人都可以申请，基本上就正式庇护了。所以有了这个之后呢，读书什么问题都没有了，还有其他的优惠，但是其中就是跟我的目标是一样的，就是 帮助这批抗争的给抓过的学生，那么现在加起来差不多有10,000人了。其实还有很多人失踪了，永远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回来。
嗯，
对不起啊，年纪大了。
您刚刚也提到这年轻的抗争者，事实上我们知道这袁爸爸您在去年也亲身参与了这个反送中运动，当中也跟很多的年轻抗争者都有互动，更了解他们的心声，也了解他们受到的一个处境。跟我们谈一下一些具体的例子，您跟这些年轻人互动有哪些让您印象深刻的？您刚刚说在华府要来营救他们，具体的行动还有哪些呢？袁爸爸，
我89年到今年所有抗争上街我都参加了，从64开始屠杀我就开始，香港的广东人，他们是真心正义的，啊，要自由，所以你看看六四，到今年的六四，还是全部去这个维多利亚公园这个烛光晚会，这个我们中国很多人啊，很多省的人，就是比不上他们广东人，这个就是他们是好的榜样。
那年轻的抗争者，香港的年轻抗争者，您所了解的一些具体的例子有哪些是最感动您的呢？
你看看7月1号这么危险，刚刚前一天公布了这个国安法，第二天几万人照样上街，
嗯，
这个是什么胆量？不是行动的问题啊，这个是胆量，这个是 moral courage 啊，找不到的，全世界找不到的。不管怎么样，对不起啊，我在打乱你的话题。
我也想说，我知道您情绪在里面，我也想让您多谈一些。
我比较激动，因为为什么年纪大了？
可以理解。
别说从来不流泪的。第二个，我第二个行动就是来跟那个 Pompeo 讲，一定要把那个，因为叫他找英国人，叫他们把这个主权了，香港主权。还给我们老百姓，啊，还给啊，香港的居民，这个是联合国的法啊，每个地是属于谁的，就是当地的老百姓的。现在我说，哎，香港是我们的，什么是你们的？啊，他们就是这种叫做马列主义，马列主义就是强盗嘛。那么我这个是我第二个，他叫我啊，他这个关东先生叫我去英国。我准备短期去英国，就是就跟他们谈这个事情，就是说这个主权你们不要可以，你们还给我们。你们上次跟那个中共啊，在上层勾搭，把我们香港人出卖了。现在你要做，就是要赎回你那个时候的错误，收留300万人不够啊，我们失去了我们的家园呐、啊，我们要回我们的家园，这个才是做的对，啊。帮 Simon 这种人来就是难民啊，这个不是帮助香港，是我们的，不是英国人的，也不是北京的，所以我们一定要争取拿回。当然不是很不容易，共产党绝对不会允许，但是共产党我估计他基本1-2年撑不下去，要想香港的自主权啊。所以刚才他们这个临时议会我听到了，也可以，也是第一步啊，第一步，但是要不断的向前走。
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也想请这个郑文杰先生跟我们分享一下，因为我们知道刚才袁爸讲了很多这个香港年轻抗争者的这个勇气，事实上您在香港去年反送中期间也是亲眼见证过的，当然后来也出现了您失踪的这个事件，也引起了这个国际社会的关注。至今你回想起来当时的遭遇，是不是还心有余悸？那么现在您已经取得了英国政治的庇护了，但是你的家人还在香港，当时在您最困难的时候，因为担心牵连他们，你也曾经跟他们宣告，公开的宣告断绝关系。但现在港版国安法出来之后，您是否担心在香港的亲人的安危呢？您的心情是什么？
当然是因为还以为香港还是一个避风港啊，大家还对于两制有信心啊。我老实说，我那时候刚刚被放出来的时候，我被一些秘密警察押上两部押上一个计程车，然后到了那个关口啊，一过那条深圳桥的时候啊，整个就像比较放松下来了。所以但是现在很难想象，马上现在大陆的那种氛围啊，还有政治的一些法律啊，马上就已经实行在香港了，所以以至于其实我特别担心是我家人的安危，因为在大陆啊，经常会发现的一个状况 就是他们很喜欢呢拿你其他的家人当成人质的，无论是王全璋也好啊，还有以前的刘晓波啊，只要是他们家人为他们争取权益啊，或是去跟外媒去讲话啊，他们都会被监控、被监视、被跟踪啊，甚至会被监视居住的啊，不能够随意离开。所以这件事情我也会担心啊，发生在我家人的身上啊，但是其实老实说也，真的也没有办法，真的是没有办法当中的办法，因为他们能否离境，还有他们愿不愿意，其实也要看他们意愿。我现在目前还是透过区议员啊，当区的区议员跟他们联系的啊，那我自己还是会很难过。很就是觉得好像没有尽我的孝道啊，他们也到了退休的年纪了，然后我家也是来自一个非常基层的家庭啊，所以这一点上我虽然我对于去游行去抗争上前线没有任何的遗憾啊，也没有后悔，但是对于家人这一点上是我唯一的心结跟遗憾啊，所以我相信在未来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他就算选择流亡也好。其实最放不下的就是他家人，所以我在这里也呼吁啊，英国政府啊，在他们讲 dependent 的时候，应该要包括他们的父母哦，因为他们现在英国政府呢，他只限于自己的妻子啊，还有丈夫，还有他18岁以下的子女哦，所以他其实有很多地方没有办法去保护到。那美国反而比较好，美国还是能包括父母的，所以这点上，我真的希望在法规上还可以进步完善啊。
嗯，好的，感谢文杰。那么袁爸爸，您是否也担心人还在香港的亲友的这个安危，尤其是这个港版国安法当中，如果我们去细看它的条文，它很多包括勾结外国势力还有这个所谓的颠覆国家政权的条文都非常的宽泛，很多的海外港人都担心可能香港会成为了一个再也回不去的家了，你有这样的遗憾吗？
这种恐惧呢绝对有，每一个人都有啊，程度问题啊，好像我这么讲话的话，肯定我是他们比较看重的目标，但是每个人都有这种可能性，也不是香港人，整个大陆人都有这种啊，怕共产党，怕说错话，怕看看新闻看错新闻，都需要恐惧。所以问题呢，现在这个病毒也是一样，为什么我们要隔离？为什么我们啊，美国要整个停下来，也是恐惧啊。这个恐惧哪里来的？就是中共来的嘛。啊，整个武汉这个事情就是中共搞出来的。现在全世界就是一个问题，包括 Simon 的恐惧也是中共，就是中国共产党。所以我到美国来，我第三个使命就是要消灭共产党。啊，我用法律来消灭共产党，在美国要立法。共产党就是犯罪组织，啊，犯罪集团，啊，要用立法跟司法来把它定为犯罪集团。所有他的党员啊，好像折磨这个 Simon 这种人，全部是党员，他们要变成犯罪分子，全世界要制裁他们，就这么多。我们一定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啊！我前天去这个美国的国会听证会，我说你们每年开会有用吗？明年又有他又新搞新的花样了，你又要开听证会，每年开到我们下代还在开，有用吗？制裁100人200人有用吗？他们有9000万人，你一定要彻底消灭共产党，才可以彻底解决问题，不是我们香港的问题，是全球的问题，你明白我的意思啊？所以这个任务才是我最重要的任务。我现在要求那个国会立法，美国国会立法。要求那个联邦政府到联邦法庭去送诉，去告这个中国共产党作为那个犯罪集团，这样子呢，一定了之后，他们9000万的会员一网打尽啊，连根拔起，这个才是把长期的问题解决掉。不然的话，每年你好像Simon他的孩子怎么办啊？留在香港人的孩子怎么办？还有11人的孩子怎么办？永远在恐怖的情况之下，为父母担心，为这个担心，为这个担心。这个不是就我们香港以前97年之前根本没有这种事情的，所有的问题就是中共搞出来的。
嗯，好的。那么文杰，刚才袁爸爸特别提到这种 中共加诸在香港人之上的这种恐惧。事实上，过去这一年反送中到现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我相信这个所谓的恐惧，加上这个港版国安法之后出来的这种恐惧、担忧、仇恨、愤怒，这种情绪已经把香港人都凝结在一起，变成一个集体的记忆了。第一个就是你怎么对现在还在香港的年轻抗争者说，他们可能现在面临着所谓去河流的两难，虽然国际社会提供他们援助，可以让他们或许有机会移民，但是他们也想留下来抗争。这些面临着去跟留之间抉择两难的年轻人，你有什么话对他们说呢？
我觉得呢，他们已经付出相当大的代价，得到全世界的国家的人的同情，他们已经很了不起了，不要做无谓的牺牲，声音继续发声。继续抗争，但是不要做牺牲。现在是美国带领全世界的人对付中共，现在这个任务已经不是我们香港的事情了，是叫醒了全世界，全世界也死了这么多人啊，在这个疫情下，所以是现在责任是全世界要联合起来对付中共，所以我非常感谢他们年轻人。
嗯，那么文杰，您怎么办？
我是挺认同袁爸爸所说的话。其实我觉得最主要啊，作为一个国际人权的推动者，其实在这一点上，一定首要的任务是要保护自己香港的市民，特别是我们香港的下一代啊。所以啊，其实我们能做的尽量啊，就是要给一个救生艇，让他们至少先离开啊，让他们有一个安全的地方，他们还有他们的未来，不值得去把他们的青春花在他的监狱监牢里面去但是呢，我也很佩服，我也很敬佩那些年轻人选择留下来的。至少我们现在目前做的事情呢，其实是给他们多一个选择。我们不能够让一些想离开但是最终没有的选择，只能留在香港的人继续留在香港。我们给他一个选择，但我们还是相信有不少人他们有坚决的意志他选择留下。我其实也有一些朋友他遇到这种情况还敢搭飞机回到香港去的，目的就是撑到他们最后的一刻但是我想说的是，无论去还有留这个是一个艰难的选择，但是无论我们是海外的一些流亡的香港人，海外香港人，还是已经还留在境内的香港人，我们一定是要得团结我们一定是得要在一起。目前还有一些人，我们看到的在7月1号之后已经有几百人被逮捕了，而且他们只是会一下可能也不是香港独立旗，他可能是时代革命光复香港的旗，甚至可能是台湾的旗，他都已经被抓了。其实这种的仇恨，我们已经把香港警察已经的嘴脸已经看清楚了，因为他们最终还是一个维护这个专制政权的一个工具跟打手所以我其实觉得其实我们一定是要互相的去配合。我们现在在国外的工作，讲到底最终我们就是要保护留在香港的人，我们也是要让世界去包围这样的一个中国，甚至是香港，因为我们有一天我们要得到他们的澳元，我们也是把民主跟自由带回来，让他们的伤亡不至于那么的严重所以这一点上，我还是100%站在他们那一边的。我觉得离开并不需要，也不应该有任何的道德的包袱他应该就是按照他自己的需要，按照他们自己的信念，做出一个问心无愧的选择。所以这个我希望年轻人，我希望在香港的人要想清楚。
嗯，事实上就像文杰讲的，不管现在的去和留，现在是很艰难的决定。有一种说法就是，接下来香港可能不再是一个地方的名称，它会成为一群人的一个共同的记忆和名字。这些港人不论他选择留在香港继续抗争，或是说被流散到世界各地，都可能还会继续的为香港的这个自由来做努力跟发声。袁爸爸，你怎么看这样的说法？说香港可能以后会变成像犹太人这样子？
嗯，香港基本上肯定有一段黑暗的时期说不定一年，说不定两年，但是我觉得有非常有机会，因为中共倒下，香港肯定会恢复我们就是犹太人嘛，是不是像出埃及一样，现在这个所有灾难都发生在埃及，等于在发生大陆，那么我们就想争取自由，跟犹太人出埃及完全一样我们的命运跟就是那个时候的命运。但是我觉得我们要有信心 啊，正义永远松。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袁爸爸、袁公仪先生还有郑文杰先生跟我们今天带来这么深入的对谈，非常感谢二位。谢谢您，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俄罗斯庆祝远东主要城市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中国说的海参崴建成160年，在中国引起愤怒反应。有评论认为，这起事件再加上中国崛起，远东的衰落和当地对中国的巨大依赖，都使俄中两国更难彼此信任。而苏联当年曾帮助中共建政，也让俄罗斯认为今天并不欠中国的。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7月2日是俄罗斯远东主要城市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海参崴建成160周年的纪念日。俄罗斯驻中国大使馆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祝贺，但却意外地引起大批中国网民的愤怒回应。许多知名学者、前外交官和记者等等都纷纷加入其中，他们呼吁不忘记国耻，称俄罗斯的举动是在挑衅和侮辱，更是在中国人的心上撒盐。目前还不清楚这是否是俄罗斯外交部统一部署的行动。俄罗斯驻日本、驻爱沙尼亚等其他的驻外使馆也同样于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祝贺弗拉迪沃斯托克建成160周年。这起事件的发生也正值中国与许多国家都发生摩擦矛盾，中国与印度的边境局势紧张，与日本在东中国海、与东南亚国家在南中国海的领土争执在持续，台海两岸局势不断绷紧。继新冠疫情后，西方世界在香港事务上也批评中国。当中国想与俄罗斯联手对抗美国之际，俄罗斯却成为中国社会舆论新的抨击目标。这导致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和许多学者立刻发文和发表评论，急忙为中俄关系定调，以便能够引导刚刚掀起的中国民族主义浪潮不要针对俄罗斯。一些俄罗斯媒体报道了中国社会的愤怒反应，但认为俄罗斯大使馆的举动很正常，没有恶意。弗拉迪沃斯托克地方当局和媒体则介绍了驻当地的韩国、越南、日本、美国等外国领事馆的贺信。作为弗拉迪沃斯托克友好城市的中国上海、烟台等城市也同样发出了贺信。滨海边疆区首脑科热米亚科率领当地众多官员当天前往位于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海参崴市中心的穆拉维约夫塑像前和他的灵柩前献花圈。科热米亚科称赞穆拉维约夫在弗拉迪沃斯托克的建成以及帮助沙俄帝国获得远东大片土地时的贡献。他还强调应该加强对当地青少年的远东历史教育。2018年时，黑龙江对岸的阿穆尔州有居民投诉，俄罗斯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在讲解如何获得远东土地时，使用了趁中国之乱夺取中国土地的介绍。后来，俄罗斯当局取消了教科书中的这段描述。这一举动获得了包括议员在内的许多俄罗斯政界人士和媒体的支持。支持者们说，那样的描述会给学生们留下俄罗斯趁火打劫、掠夺别国领土的印象。另外，苏联当年曾经给中国提供过大量的援助，没有苏联的支持，中共更无法赢得内战并在中国大陆执政。今天的俄罗斯不欠中国。沙俄与中国满清帝国分别在1858年和1860年签署了爱辉条约和北京条约，这是大片的远东土地归属俄罗斯。穆拉维约夫作为当年沙俄帝国东西伯利亚的总督，是爱辉条约的签字人，更是当年推动确定两国边界划分的关键人物。 在黑龙江对岸的俄中边境城市哈巴罗夫斯克，也就是伯利，布拉格威什恩斯克，也就是海兰泡，以及其他的许多远东城市赤塔、伊尔库斯克、纳霍德卡等地，都树立有穆拉维约夫的塑像。俄罗斯获取远东土地虽然有条约依据，但俄罗斯也时常在有机可乘时违反条约，这导致俄罗斯一直担心中国的威胁。俄罗斯最新的一次违约是在2014年出兵乌克兰和吞并克里米亚，从而首次改变了二战之后几十年不变的欧洲边界现状，因此被国际社会谴责并遭受制裁。但为了表达捍卫克里米亚的决心，俄罗斯在2017年推出200卢布的纸币，两面分别印有克里米亚当地的著名的古迹和塑像，同时发行的2000卢布的卢布纸币上则分别印有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海参崴新建的大桥和黑龙江对岸阿穆尔州的东方火箭发射场，把克里米亚与远东并列，显示俄罗斯对远东土地的重视。为了表达捍卫远东土地的决心，俄罗斯同样在2011年发行的5000卢布的纸币上特别印上了穆拉维约夫的塑像和哈巴罗夫斯克的城市的市徽，另一面则印上了沙俄帝国当年在黑龙江上兴建的大桥。但俄中两国的边界问题多年前已经全部解决，黑龙江上的黑瞎子岛，也就是俄罗斯称之为的大乌苏里岛，被一分为二，岛上的东正教堂划归俄罗斯一侧。这座教堂曾是90年代当地政府同样为了向中国宣示对远东的拥有而建设。俄罗斯在远东的防务上更毫不松懈，俄军东部军区下属部队中，除了太平洋舰队有针对日本和美国的任务外，陆军的几个集团军则全部驻防俄中边境。他们都是在上个世纪60年代苏中边境初通之后组建，而东部军区的空军和防空部队司令部则设在黑龙江对岸的哈巴罗夫斯克市，也就是伯利。俄罗斯同样在加强与日本有争议的南千岛群岛，也就是北方四岛的兵力，并兴建基础设施，以此表达捍卫那片土地的决心。但同时俄罗斯也在加强与日本的关系来牵制中国。但如何守住远东的大片土地也成为从沙皇到今天普京政府的头疼问题。北京条约签署之后，满清王朝推动洋务运动，中国国力开始有所提升，沙俄帝国立刻对此警觉，甚至不顾当时经济拮据，动工兴建西伯利亚大铁路，目的就是为了促进远东经济发展，加强远东与欧洲的联系，同时也为确保能向远东地区投送兵力。在这之后，苏联同样为了方便远东用兵，开始兴建贝加尔阿穆尔大铁路。苏中边境武装冲突之后，苏联在上个世纪70年代基本完成了铁路的建设。一名俄罗斯资深外交官说，赫鲁晓夫时代他在大学念书时，苏联就呼吁振兴远东，几十年下来，今天的普京仍然在推动这一国策，可见俄罗斯经营远东之难。一些俄罗斯评论人士说，俄罗斯大使馆的一条短短的推文就能够轻而易举地在中国社会唤起对百年屈辱的回忆，同时也显示中国没有忘记远东，仍对那里虎视眈眈。而远东的持续衰落，另一侧中国的崛起和国力的不断增强，所有这些都会加深俄中之间的不信任感，为两国关系的未来增添复杂因素。远东地区人口持续大量减少，经济落后的趋势并没有因为莫斯科中央政府近些年来的各种努力而得到改变，交通不便和运输昂贵使当地与邻国有更多的联系，许多远东居民都曾去过邻近的中国、韩国和日本等国旅行，但却从未到过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等欧洲地区的俄罗斯城市。新冠疫情爆发之后，俄罗斯首先关闭了 远东与中国相接壤的陆路边界一度禁止货物运输，这使远东居民的日常生活立刻受到严重影响。许多当地城市商店中的蔬菜、食品和其他日用品的价格都曾出现过大幅上涨，显示远东今天对中国的依赖之深。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远东地区的不稳定对莫斯科中央的反感和离心倾向会越来越强。他说，因为那里现在变得更加贫穷，人们无法指望遥远的莫斯科能够帮忙。我注意到当地的反对派势力也在壮大，过去从来没有举行过反政府示威的地方也出现了示威活动，人们直接要求更换政权。十月革命后的一段时间里，远东曾出现过一段无政府时期，当时日本、美国等国都曾经出兵远东，其中以日本派兵规模最大，驻扎时间最长。当时的中国北洋政府也曾经派遣军舰和陆军驻扎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海参崴。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新疆七五事件十一周年前夕，台湾年轻世代政治人物在一场记者会上声援维吾尔人权，并希望有更多的台湾民众站出来声援受到独裁政治迫害的人民。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无党籍立委林长佐在一场声援维吾尔人权的记者会上表示，台湾的民主运动一路走来受到国际的支持帮助，今天台湾有了民主自由之后，也应该加入国际社会帮助受到压迫的人。
在世界上像台湾这样子有言论自由的地方，我们在台湾要争取我们自己关注的议题，我们支持的理念以外，我们也要持续的帮助这些办法为自己发声的人，包括像香港、西藏，尤其是东突厥斯坦的朋友。那我想这个是我们作为一个活在民主社会里面基本应该要做的事。
林昌佐还说，希望透过今天的记者会让更多台湾民众站出来声援受到独裁政权迫害的人民。台湾东突厥斯坦协会星期五举办一场名为七五事件十一周年，没有墙的监狱，伤痛从未停止，声援维吾尔人记者会，并邀请关心人权议题的政治人物出席发表看法。与会的台湾在野党激进党立委陈柏惟指出，为了深化爱国教育及种族清洗，中共在新疆建立了令人发指的再教育营，并逼迫维吾尔妇女节育等措施，引发了国际的高度关注。
这样子的行为，不管你站在人权的角度，站在政府治理的角度，甚至站在国家边界跟族群认同的角度，都是世界普世价值所没有办法接受的。
陈柏惟还认为，台湾要持续为无法掌握自己命运的国家和地区发声，也必须从每一次的经验当中汲取教训，只有站在自由民主的这一边，才有办法继续掌握自己的命运。时代力量台北市议员林颖梦在记者会上表示，事实上在集权国家当中，少数民族女性受到的迫害更为严重。
为了让这个维吾尔族人这个种族在中国消失，所以就不断的控制女性的生育，那当然不是只是叫她节育而已，还让她吃了非常多不明的药物，然后让她流产等等，或是强迫她嫁给汉人哦等等，这样子的一些非自愿的行为。
林颖梦还指出，除了声援维吾尔人之外，台湾的女性团体及非政府组织更应该串联起来声援维吾尔的女性，帮助她们对抗中国共产党的压迫。林颖梦还表示，如果有维吾尔人、香港人、西藏人等来台申请政治庇护，她将要求台北市政府提供这些人士一个可以安身立命的地方。美国总统特朗普六月十七日签署了维吾尔人权政策法，这项法案在参众两院获得了压倒性的通过。该法案谴责中国共产党在新疆设立集中营，侵犯 维吾尔及其他少数民族穆斯林的人权。该法案呼吁在新疆问题上对北京政府施加压力，并要求美国政府考虑对实施人权侵害的相关中国官员进行制裁。2009年7月5日，新疆首府乌鲁木齐发生大规模流血暴力事件，据信造成包括汉人和维吾尔人在内近200人死亡，大约1800人受伤。这是该地区几十年来发生最严重的民族冲突。对于该事件的起因，多方持有不同的意见。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今天就播报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祝您晚安。